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准备好圣经了吗？今天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的5章18节到6章9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静一。
今天就由我们三位姐妹陪着你去查考经文吧。传道者从4章开始向我们呈现各种真实的面貌，可能你会觉得很残忍呢，很赤裸裸啊。弱势群体受到欺压，没有安慰，这些事呢无时无刻都在上演，所以你不必感到惊讶。那么另一边厢呢，守财奴很多的，积财的人，他们反害自己，今生多有成就。你今生赚多少的钱呢？人死两手空空而去的，大家都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满足，我们总是不知足呢？爱钱的人可能会很失望，因为钱说对不起，我满足不了你啊。我们害怕失去财富呢，结果反而被钱财挟制呢。那么上一集呢，我们也谈到过，不要做金钱的奴隶，你要做他的主人，不是他去挟制你。啊，好像呢，上一集呢，我们带着挺沉重的心情呢，去看各种社会现象。那人生还有乐趣吗？喜乐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不妨重温一下《传道书》2章24节，还有3章22节，我们都查考过的。传道者的观点，从他的观点来看，人生最大最大的乐趣到底是什么呢？
他在2章24节就是说的，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3章22节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就是没有什么比吃喝并且享受劳碌之乐更要好，是吗？
他认为的人生最大的乐趣也是我追求的。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之中，不管我的年岁，神让我活多久，但是在有生之年中呢，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赐给我的份中。前面有一个说，因为这是他的份，这个份我可不可以理解成神的命定的，在神赐给我的这个命定的这些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我满足而且喜乐的劳碌工作，开开心心的吃，开开心心的喝，让神来主宰安排我在世的一生，那就是最大的乐趣。
所以梁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不是纯粹让你过一个享乐主义的人生，什么纸醉金迷啊，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有神的同在的。在吃喝的时候，你意识到我今天能吃能喝都是上帝赐给我的，甚至我去工作的能力也是上帝赐给我的。劳碌的人呢，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我们上集不是说了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的，我是没有他那么有钱，很累啊，回到家可能就呼呼大睡，秒睡，但我觉得秒睡也是神所赐的恩典来的，我们能够好好的睡觉。所以呢，他不是推崇那种属世的享乐主义， 而是让你体会到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人只活一次，我们就好好享受神给你的份吧。好，我们直接看一下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看一下传道者认为人生最美最善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向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我看钦定本呢，他说这个最美最善的翻译成 good and complete， complet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符合，一个最适合最适当的一个状态。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哇，我觉得实在是太美了。这里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里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我觉得这里传道者描绘了一幅非常平静祥和的这样的一个图景，它不是躺平，但是他也不是内卷，他好像在神给他的一个很合乎中道的、很有规律的、自然的一个命定当中，他享乐了，他满足了，他也努力工作了。
哎，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像有个画面，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溪水边，
溪水边
按时候结果子。
对，你不用担心我的年日有多长，你不用担心我今天明天有没有得吃，有没有得穿的。我们尝试承接上文，我们说到有个有钱人吧，但是他终日都很忧虑的，最终在黑暗中吃喝，其实没有好好享受过劳碌所得的，吃的也不舒服，因为没有安全感呢、啊，因为怕被人偷走啊、抢夺啊。但如果我们就是在神所赐的恩典下，你在他给你的份里好好的去享受，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的。
对，刚才静一说的很好，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生活，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这样的领悟，在这样的美的生活去度日，那真的就太好了。感谢神。
对，
我有一个突发奇想，我就想到在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其实神给他们铺了很好的路，若你遵守我的法，你就会怎么样，就得到什么。他好像就在说，你只要不折腾，你只要不靠自己折腾，按照神的律去行，神就给我们满足，就给我们饱足。
很多担忧都是自己添上去的。我是个吃货，准备这节经文呢，看到十八节，因为这是他的份，我真的联想到披萨，我真的联想到一大块的薄饼了。神按照他的心意呢，分给不同的人，他认识你，他很知道你的食量啊，什么馅料最适合你，吃了最有益处，所以他会给你安排的都是最合适的。但是上文呢，我们提到有很多不知足啊，有很多觉得不够的人，可能连旁边我连梁安你那个份呢
抢过来，
我都要抢过来，我以为抢了之后我吃进肚子里后我会开心，我会很爽，结果吃撑了，反受其害。人生为什么快乐？最大的乐趣在于我知道那个快乐的源头，我知道是谁给我的，我会存感恩的心领受神赐给我的礼物。每天我们都在领受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有没有说谢谢呢？有没有说感谢呢？有的时候甚至忘了，因为你大把时间就顾着埋怨，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神所赐的福气有哪些方面的？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看，尝试把它归纳一下。
看到神所赐的福啊，首先他的资财是丰富的，他不是缺的，而且呢，他还有能力去享用这些资财。他可以去吃，可以去用，然后可以去拿，然后最后哎，他还可以喜乐，他不会觉得劳碌压垮了他。我是喜乐的，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这样的分享，其实很难得的状态了。
是的，传道者在强调神是供应者，他是赐予者。刚才静怡说的很好，当然我不否认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我一辈子不用打工最好了，最好我躺在沙发上每天都有人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的。但我觉得我们一般人都是享受工作的，因为工作劳碌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呢、有存在价值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我今天可以回馈社会，我能够带来贡献，哪怕一丁点，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
也能祝福别人。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在工作，神赐我们劳碌过后的成果，这不光是谈你每个月领的薪水。譬如医生大夫，他看见他的病人他的身体有好转，他就觉得满足啊，
这是多大的成果
啊。对啊，好像我妈妈是一个司机来的，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的。他退休的时候他说，我每天看到车上的乘客能够安全的
平安的
上课下课，能够安全的上班下班，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劳碌过后的成果，我们都是很开心的。第三个很重要，你可以一无挂虑的，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我知道自己会死，但我不会每天在想我什么时候死啊，对吧？
活在恐惧当中很可怕的。
对啊，我们不会活在恐惧当中的心是很踏实的，心踏实因为有神，有保障，有神我就有平安，是吧？所以呢，我们不妨呢回顾一下呢这位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的这位神，参考一下旧约圣经利未记26:3-13，当然不用十几节经文都念出来，怎么看待跟使用神所赐的物质还有财富呢？
嗯，我们看到利未记的26:3-13，那我就简短的总结了，就是旧约时代的时候，你只要遵行神的律例，遵行神的诫命，自然而然就会有神的祝福，其实不难的。那今天同样我们也是要遵行神的教导，并且呢能够信靠而且顺服，也就有神的赐福。其实神的赐福除了物质上不缺乏，其实我们心灵也得饱足了。关键是我们很多时候非常的悖逆，为什么我们有痛苦啊，有时候觉得不富足缺乏，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没有行在神的心意上，等于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和神的诫命。
对，不管是以色列民也好，今天的我们还是挺悖逆的。可能今天我很乖，我有灵修，我听从神的话，但明天我遇到什么困难，有人害我，我就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它，报仇等等的。真的，只要我们像静一说的不折腾，只要我们像梁安说的，我们好好乖乖的顺从遵行神的律例诫命，你看利未记26:3-13，很丰富的内容，神会按时降雨啊，农民的收成会丰裕的，而且境内大家都平安的，生养众多，人丁兴旺，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渴慕的神的同在。神说我会住在你们中间，神说我的心也不会厌弃你们呢。你们曾经负的恶，今天神都给你折断了，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能够挺身昂首的行走。我记得有一集呢，我忘了谁说，我们要活得有底气，就是有神的看顾啊，有神的供应啊，我遵行诫命，我就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了。
其实我看到利未记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感动。神他很主动的在跟以色列人说，我要怎么样，我要给你怎么样，我很主动的要来照顾你，我很主动的要来供应你。虽然传道者跟我们讲了那么多可能过分追求钱财会带来的无益之处，但是神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钱是不好的，神反而不断的透过圣经也在告诉我们，我会照顾你的，你不要把钱当成你的神，不要把权当成你的神，我会给你的，我会照顾好你。
对，上一集我们也说传道者他并不是仇富，你读到创世纪，你知道第一个大财主是谁呢？肯定是亚伯
拉。
哇，他的牛羊牲畜真的多到数不到，
对，伯拉都是，
对啊，
很有钱，
很有钱。其实很多圣经人物他们都很有钱的，
对，
那是一个祝福。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待，怎么样使用神给我们的财物呢？
亲爱的朋友，日子是否依旧？可知慈爱的人子耶稣，早在人生的转角等候，只要你愿意松开紧握的手，求主耶稣别牵引着你，走向辗转人生的出口。
传道者说，世上的事总叫人疲惫，人的欲望无穷，因为看不饱，听不足，欲壑难填。直到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眼睛才能够得到满足，直到我们听见神的声音，耳朵才能够得到饱足。
纵然人生诸多变数，免不了遭受那命运的摆布，要知道一生最终幸福和盼望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必须凭信心来回应主的邀请。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是耶稣基督。
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传道书》的5:18-6:9。那么音乐前呢，我们就查考完18-20的经文，现在正式进到第6章了。传道者一直传递一个不争的事实：智慧人、愚昧人、恶人、义人、穷人、富人都好，大家都有同一个命运，就是面对死亡，归一个地方去。但是透过神赐的喜乐呢，我们今生还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你不必天天想着自己的死期的，我们不多思念一生的年日，只要好好的活在当下就可以了。6:1-2，传道者他提出人类另一种祸患，对不起，那个氛围顿时又改变了。到底他具体描述什么情况呢？
就是人蒙神赐他获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
对，你看到一节的下半节，重压在人的身上，到底是怎么样的重担呢？
我们刚才读的这些都是正面的，神赐给人享用啊，都是积极正面的。那这里呢，也提到了反面的，就是这个人呢，他拥有了，但是他自己却不能享用。那有人会问了，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也想知道。
无人得知，因为神掌管着一切。无论怎样，你也摆脱不了神的安排，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咯。好像约伯所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
这个人呢，他前半生神赐给他一个人人都羡慕、一无所缺，可以说是心想事成的人生。可能他也是在社会有种地位的、受人敬仰的
人生赢家的感觉，
真的人生胜利组吧。可是他没有办法享受。我有一集说过呢，很多人大半辈子拼命工作赚钱买房子，付这个房贷，但是早出晚归，待在家里的时间不多。等到你终于退休了，身体出了毛病，
哎呀，赚的钱都给医生了。
对，可能要进疗养院也说不定。有个段子我再讲一遍，65岁付完房贷，我66岁我就进养老院。
那房子谁住了？
可能孩子住倒是好，但如果像经文说的，你是给外人的，
外人
那就更惨了。
哎呀，
努力一辈子根本没有办法享用享受，那是非常可怜的。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刚才音乐前谈到的那一个人，5:19-6:2的描述，这两个人，这两个情况有什么相同跟不同之处呢？
哇，这个实在是赤裸裸的对比啊。
嗯，
这两个人他都很富有，神都给他们很丰富的资财，但是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5:19这个人，我说他是有福能享，但是6章的这个人他就是有福不能享，
很可惜。两个本来都是有钱人，都是人人羡慕的。
对呀，
对，对比上文的那个例子，富人的财产最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消灭了，可是1:2谈到那个人，他的钱财呢是没有消失的，还在，但是他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好好的去享用。面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的，你看新闻，就算你不认识的人，你都会替他感到遗憾，无福享受，对吗？有些人他一生可以享受满满的福气，住豪宅呀，有很多辆车，有的人真的没有福气去享受。
对
啊，那传道者他观看到这个现象，他心里有答案吗？为什么人最喜欢问为什么？那到底为什么呢？
他给了答案，两个字，虚空。
虚空，或者三个字，不知道。
因为虽然你看所罗门真的是好有智慧，但是我想他在这里也不是非常清楚明白这个准则，因为这个都在神的手里，因为神掌握着主权嘛。所以他就领悟到2:24-26所说的，神喜悦谁就给谁，反之罪人，那神就会夺去他的所有的。我们就想，那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呢？那这个标准肯定不是人的标准。总之，神赐福与否，那是由神自己来定的，神有神查验人的标准。刚才我们也说了，只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神就会祝福。 那很多时候呢，人呢很悖逆，又回到这里，只是追求这个属世的东西，生命的东西呢也明白，也想去追求，但是很多时候追求着追求，你又偏了，偏行己路。所以还是要求圣灵呀，多多的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运行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能够多多的追求生命的长进，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
主权在神的手中，并不是在你跟我的手中。我越来越欣赏传道者，说实在我没有在拍马屁啊，传道者他真的多次提出我不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像传道说3:21，他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传福音的时候，对，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但我不能够断定你死后到底是往上升还是下入地嘛。正如6:1-2，他也不知道，像梁安刚才说的，不知道神基于什么准则，什么原因去决定这个人没有办法享用财富。我们只能够推断2:24-26，神喜欢谁他就给谁呀，主权在神手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件事，今生无论是神给你的财富呢，说实在都是很虚空的。
对，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是很有福的一群人，有圣经啊，有教会啊，有这些真理不断的揭开我们眼睛前面蒙住的那层布。可能世界上很多人，我们被这些价值观所迷惑，我们好像蒙住了眼睛，我们到处在跑，我们到处在做，我们到处在转，但是其实真正在转什么，真正在做什么，可能很少有人真正的明白。
我最近呢在看电视剧，就是讲的商业社会是非常残忍的，确实有很多人他白手兴家，他努力了一辈子，结果被外人夺了产业，可能被大财主他收购了，用狡猾的手段怎么样都好，总之就是别人坐享其成。
哇，他功亏一篑了。
你作为旁人，你只能摇头叹息。我感觉传道者在这里也是摇头叹息的，在写我没有药方能够给你，让你避开患难，但是我们要定睛仰望神，因为今生所有的财富不值得你花那么多的精神去追求的。好，3:6，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是在观察另外一件更加伤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3:6，他说流产的胎儿，比较沉重的话题，流产的胎儿比多子多寿的还要好，那论证到底在哪里呢？不是胡说的，他有证据的。
这个人他可能又多子又多寿，但是他的心里没有满足，他活在黑暗当中，他活在又多寿时间又长的一个黑暗当中，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啊。
很夸张的6:上半怎么说，我们先不看6:下半，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加起来2000年吧，那是夸张的手法来的。如果他今生不满足不开心，哪怕他活几千年几万年，也是徒劳无功的。
而且甚至他这个不开心的年日变得很长很长，所以传道者在这里说还不如那没有来过这世上的人。起码他虽然没有看见过这世界，但他也没有受到这世界那么多的黑暗和不知足的痛苦。
刚才静一说的就是这个人活千年再活千年，你觉得是他不知足。我觉得呢，就是神给他的这个份注定他就没有这个享福的命。他活多久可能到老想死的时候却死不了，有很多人说怎么还不死还不死，有一些老人，你发现吗？其实这也是真的很可悲的一件事，那还不如流产的婴儿。我把这个流产的婴儿这一个翻译，就是我查了很多的原文翻译，最贴切的呢可以这样翻译，流产的婴儿突然而来，悄然而去，他的名字也淹没无闻。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小孩小婴儿他流产了，肯定他没有意识的，也没有经历过人生的艰难困苦，那比起那些终日为钱财呀、劳碌奔波的人，比起刚才那个活千年又活千年的人，更加安宁了，更早的安息了。这个小婴儿走的路和这个活几千年人走的归宿都一样的。
对， 可能这个三节到六节描述的这个人，他今生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在神的恩典底下享福，他还是觉得不满足，又或者他觉得今天我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赚取的。但是我们做个比较，真的死胎比那个人更加能够得享安息的。两位刚才也说，虚虚而来，暗暗而去，他也没有经历过人间的痛苦，他是没有情感的。不过他们两位呢，第六节的下半节，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都是一样的。我们尝试从消极跟积极的方面来解读传道者在第六节下半节的看法好吗？
积极的呢，就是人趁着在世还活着的时候去享受神喜悦的人生。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什么是神喜悦的人生了。那消极方面呢，就是人生无常，最终呢人人都有一死，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对啊，消极的说法是人真的没有办法逃避死亡这个事情的，难逃一死。人的寿命有多长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喜欢旅游是吗？彼得书信呢一再强调，我们是寄居者，我们要用客旅的身份来活每一天，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它会有痛苦，但是它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快乐的，
也有美好的时候，
也有美好，因为我们今生存留了很多跟神的美好的经历啊，非常开心，因为与神同行非常快乐。所以我们尝试用两个方面来解读传道者在这里的说法，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最后七节到九节，我们三位轮流来读一下吧。
好，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
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
第九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七节到九节，一个小小的总结。智慧、愚昧、贫穷、富贵，是我们获得喜乐的根源吗？我知道你们肯定说不是的，
是
肯定不是的。那怎样才算是享受人生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啊，我想到了一句经文：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抓住这个智慧。
那我呢，想到怎样享受人生？这个享受不单单是指物质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用得好。更重要的是在神给你的份上，他量给我们多就多，少就少。像保罗说的，我们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都在，都能够满足感恩神给我们安排的一切。
嗯，任何的环境呢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的，像保罗的教导那样。是的，其实你不能够否认人的内心呢有无穷的欲望的。譬如我今天想买个包包，我花了好多个月我终于买到它，但是拿到手不就是这样吗？
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
过几天可能我又想买另外一个包的。所以呢，内心无穷的欲望呢，长远来说真的是虚空捕风的。我们要重视的是永恒的盼望。从今天起一起学习吧，我也要学习经常买东西的我，
控制买包。
对，要摒弃很多不切实际的欲望，安于神给你的份。你目前满不满足神给你的份呢？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享受今生所拥有的一切呢？希望呢，今天呢，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还有反省的空间。我们今天看的是《传道书》五章十八节到六章的九节，谈到财富观，谈到人生的美事跟祸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静怡，
下回再见，
再见，
拜拜。
神将永生。Yeah.